二十七首美好古法，二十七首美好古法。相当于是这一段的意思，赦罪称义是由于耶稣凭信得救进入神国，就是刚刚传道人一直在讲入门，已经透过这种方式入门的人，这包含犹太的信徒，也包含外邦归信的这些信徒，也包含我们现今这些人，都是凭信，凭着这样的一种信，透过这个耶稣的这样的一种救恩，我们可以入了这个神国的门。那信心借着爱心是要力行战胜，不在乎摩西的那个割礼，摩西所吩咐的割礼是否遵行，所以我们要对这一点要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同样的，这些已经入门的人，难道就不需要去遵守美好的圣洁的律法吗？绝对要遵守。这也是雅各他在最后的这个讲论里面他特别强调的，这样的一种从自古以来神所传扬、神所教导、降赐给人们的这些美好的古法，我们是必须要去坚守的，因为这是入门的人的本分，已经入门了。那我们既然已经入门，就不要再去苦恼于说那到底怎样才能入门。而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也要明白入门的标准是什么，而不能说再用过去他们传统里面教导的割礼作为判断的标准。所以接下来我们 基于今天的内容，我们开放来做回应以及做询问探讨。首先，远方的二位弟兄，
不明白的你，
那你请说。
比如说大卫到他的帐幕哈，这个帐幕是怎样的这个帐幕哈？另外这个帐幕呢，我看原文和那个帐篷是一个字的。还有就是19节和20节。20和21，中间就是21节叫因为是这个的原因。就是20和21怎样构成的一个因果关系呢？我没有那个看明白啊。就是这一章的这个包括割礼啊，规矩律法。至于还有就是亚瑟的，就是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决定，那为什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单单提到了这个偶像，这个奸淫、类似的牲畜和血，这几样？而这几样呢，在摩西的这个就是摩西的律法呢，这里面是写的很清楚的，因为这里面就是经常传讲的话，已有。20节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的，他为什么就是又单独又说这几条？这20、21又怎样构成了一个因果关系哈？可以多问题啊。
所以你有这样，基本上你是两个问题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大卫倒他的帐幕，到底这个帐幕是什么？那我想请问，刚刚在讲到的过程当中，你听到的解释是什么呢？
我还不能那个复述吧，我那个复述不了的。
好，那
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大卫倒他的帐幕，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帐幕啊？他是怎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聚会也好，一个敬拜啊，它是怎样的？到后来历史上，当然就是即使建好圣殿之后，这个以色列人当然也是会这个堕落啊、犯罪啊，其实像这个大卫这个帐幕就被倒塌了啊。
四叔，要不要您再复述一下？可能刚刚讲的。刚刚讲的没有听得很清楚。
帐幕啊，这个词在犹太人来讲，它就是一般他们的房子了，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帐幕这个词对他们来讲就等同是他的房子，大卫的房子。那以后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叫以色列人建造会幕，会幕那个词也就是帐幕这个词，同一个词，多一个同一个词，所以他们指房子，自己的房子或是指神的房子，都是叫做帐幕啊，只是我们中文翻译不一样的词。所以大卫的帐幕它就有两个，我刚才解释了两个。第一个，它可以指大卫本身的房子，也就是说大卫的倒塌的帐幕，就是说他的子孙后来因为亡国了，那大卫的子孙因为亡国之后，就不能够有人来承继大卫做王。我们知道神应许大卫他的王国是直到永远的，所以只有当大卫的原先的王国被灭之后，神重新要应许他们以后，大卫他的子孙还可以承继大卫的职分，成为王，在神的国度里面成王。那所以大卫倒塌的帐幕要再重建，就是要重建大卫他这个应许，神给他应许的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做帐幕本身是指大卫本身的王子来讲。那第二个，大卫的帐幕也可以指，就是说大卫他当初把耶柜迎进入到神的会幕的时候， 那这个迎回到神的会幕，神的会幕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会幕。完之后，大卫他就开始为着神的会幕，他要去建造一个圣殿。所以在撒母耳记或者是历代记、历代志都有提到大卫要为神来建殿的事情。但是以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会幕、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了，犹太人就流离失所，他们不能够自由的来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所以神要把这样的会幕也重新来再一次的建起来。所以这个会幕本身它有两双重的应验点。所以如果照整个使徒行传来看的话，整个使徒行传都是来谈到神要应验这一个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立起来。怎么样立？一个是先透过耶稣基督的舍护，然后再透过神要呼召犹太人跟外邦人进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样的才是一个完整应验的先知的应许啊。这样还没了解吗？
哦，没了解。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是你说的是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的因果关系是吗？
对对。
也就是说，因为二十一节有个因为，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的道理是怎么讲？是不是这个问题？
哎，对。
好，那这个其实应该是从十九节开始看。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哈。这边他有一个结论，所以他说是所以啦。前面讲述了这么多，他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个人意见啊，就不要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这些外邦人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凭着信心已经进入了这个救恩的这个门，所以呢，不要再难为他们。那这难为他们就如同彼得前面讲的，给他们附上那个不能附的恶，就不要再给他们加上这个恶，加上这种重担。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结论。那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接下来他是说，那具体上要怎么做呢？是去教导他们，去训诲他们，以下就是要禁戒这些污秽的事情，就是诸般的污秽。好，他就要求要去做这件事。所以前面是说先不要，就是不要做什么，不要为难这些外邦信徒，而只要求他们要去做，要强调禁戒这种污秽的事，诸般污秽的事情，这是他的一个结论。那他有这个结论，他接下来他讲说，因为摩西的书都自古以来哈，他都在安息日有在传讲，在各地这样传讲。这个应该他是跟说二十节这里谈到的这些污秽的事情，事实上他只是在摩西的书里面一小部分内容，他只提了这一小部分内容，是一种应该是一种刻意的强调。刚刚传道人也特别讲到说，外邦人因为素来在敬拜偶像，在这种异教崇拜里面，这个是他们最直接的问题，所以他特意嘱咐叮咛他们注意这一点。但是还有其他摩西的律法啊，还有许多的规定，都是这些外邦信徒已经入了门的这些信徒都要遵守的。所以他相当于是说，那以前因为有已经很多时间平常都有在宣讲啊，那些规定就按照宣讲的内容你去遵行就好了，但是特意的要注意这个偶像这几样的污秽。我想他的这个因为他的目的是这个，也就是说他不复述其他的规定， 不需要讲，为什么不复述其他规定？我只强调这几样污秽的事情呢？我不讲别的呢，那是因为摩西的这些规定、这些律法内容，素来长期的有在宣讲，所以这些归信的外邦人，好，他们也都明白，他们只要愿意去听，他们就照着做就好。这是我的看法。那你觉得这样讲是不是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呢？
我不清楚。
啊，
还是不清楚。
那陈弟兄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看法？陈弟兄，你的意见呢？对，就是关于这个因果关系，就是雅各讲的这一件事情，他这样的说话方式合不合因果关系？
我之前聊过，就是我理解不同看法了。八月就是说，那些更加偶像啊、干扰啊、这些东西其实在摩西律法出现之前在创世纪已经出现太过的那就是说这些完全这些事情完全与摩西律法无关，只是以后的外邦人很多时候有我那个犹太人的一双处为人吃更多那是白云之间的祸害所以就吩咐整个为公顺土有这么一件事情对，就是这样。
你能够再简要的再说一遍吗？
就是那些这么
境界
是干扰啊、污秽这些东西啊。
对，
有些人因为这是其实在摩西律法成书以前，在创世纪中，已经提及过。
就是这些污秽的事情已经都在摩西律法里面都讲述过了，对吗？
对，就像摩西一样，在创世纪已经提过的，在那个摩西律法之前已有的，所以与摩西律法完全无关。
所以你是说
与什么无关？陈弟兄。
不是，其实不是摩西律法无关，是摩西律法成书以前，创世纪已经提及过了。
好，我讲一遍，就是说。在摩西律法成书以前，这些律法已经存在了，是吗？
是。
好，那所以。
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东西，其实不是与那个摩西律法有关。
哦，好，所以提的这个内容，并不是与摩西律法有关。
摩西律法那个引起的关系啊。
不是因为摩西律法而引起的关系，是吗？
是。
也就是说，这样的律法污秽的事情是早于摩西写下这些律法以前，对吧？所以你听到的这个说法，就是认为说这个。
但是为什么为了这个叫那些外邦人留意这些事情呢？大约就是说，为了外邦人能够犹太人那个信徒能够和平相处，所以劝告他们咁解不办，以免有这些争论啊。
哦，好，就是说，为什么雅各会要求外邦信徒要遵守这个？那是因为了要让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彼此能够和平相处，是吗？
是。
以免引起争论，这个是你听到的某个说法，对吧？
是啊，以前那个是教会啊，说把什么十诫啊，那什么律法啊，全部废掉了，只有遵守这新约就好了。
对，就是传统这样，在一般教会里面都讲， 摩西的律法包含十诫都废掉不用遵守了，我们现在只需要遵守这几样污秽的这个禁戒就好了，对吧？
对，
一般，对，一般的基督教界都会抱持这种说法，这种观点。那您现在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呢？
我因为这是那个，其实不是，其实这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就是去澳洲的时辰因为可能这是当时是那是外国信徒生发生什么问题吧，但是基于这个因为因为那个穆斯林法其实是很繁复很复杂的法，那有很多规条要遵守，
有很多规条
所以阿婆就是特别提出那些生发我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劝告那些外邦信徒遵守以后他们安息的时候都那些犹太会堂听摩西的书，那些时候他们自己会慢慢学到每一条的概念因为佛教是一生的功课嘛
好
的方法是这样。
所以我简单重复一下，就是说因为摩西的书里面有很多很复杂很多的内容，对吧？那雅各在这边先提出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先要求这些外邦信徒要注意要遵行，那以后他们可以继续的在每安息日在会堂里继续的去学习那些摩西律法的详细内容，对吧？
对。
好，也就是说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前因后果，他会加上这个因为，他在他的目的是要去解释说为什么雅各就是说我现在我只提这四样污秽，为什么我只提这四样？因为摩西的律法有很多内容，为什么我只提这四样呢？那是因为下面的这个摩西的书是自古以来一直在宣讲所以他就不提那更多的规定了，他就提这四样污秽，是吧？
对。
这样，海丽，你明白我们的观点了吧？
那就没必要提啊。摩西的书里都有，就是很明确的，在摩西的书里啊，很明确的，没必要提啊。
各位认为他有没有必要提呢？那个陈立兄，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提呢？就是他这么提会不会多此一举啦，是不是？
我只是因为那些是当时一些人生法的问题，所以就这个举例的例子
你意思是说这个是当时外邦人容易去
人生法的问题就是一个举例他在那个会议论论两个人这样的惩罚
你是说这个雅各他是去举例，而举的这个例子是外邦信徒容易去违犯的问题，是吗？
对。
这样海蒂弟兄了解陈弟兄的意思了哈？
了解他的意思。
对，好，我们现在探讨就是说，先了解大家的想法啊，到底接不接受再说，我们各自可以再去思想。那我想请在座二位长老传道人有没有要补充的？
这样，我们要先了解那个他们在讲话的语气的方式一般我们都是用因果嘛有因，然后再有果，这是一般讲话的内容。我因为什么东西，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东西这是一般我们说话习惯。但是我们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发现到他们的讲话跟我们不太一样，也就是他先讲一个叙述的内容。那这些叙述内容讲完之后呢，他讲一个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那但是我这个结论是从我叙述的过程中的一个总结啦。把我结论讲完之后呢，我才跟你们讲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结论？
所以最后这个词，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词？
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词？所以他们的用法是这样的用法。所以为什么说所以在前面？
嗯，
表示他这个是把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17、18节哦的这样的讲法，他引用这个讲法。啊，这个先知的讲法，这个东西讲完之后，那既然先知有这样讲，那我的结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不要困扰人，啊，只要混入他们去，啊，远离这样污秽的事情。好，那为什么我要这样混入呢？对，因为摩西的话，在各个城大家都可以被听到，也就是说外邦人都可以去透过教会堂里面宣讲摩西的话，他们都可以去学习的。
嗯。
所以我只讲这四点，啊，至于其他的，他们都可以去写的啦。
就是不要困扰，不要为难他们的原因就是这个。
对对对，因为他们都可以写。那比如说，他们既然已经成为神的选民了，
嗯，
那他们你就不要再说啊，你还要去遵守摩西律法才可以成为选民，那就困扰他了。不用了，他已经选民了，那就继续当选民，啊，继续坚持他们所承受的恩，然后呢？摩西的律法继续在教啊，你他们就继续去听啊，他们就继续在那边学，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就这样去做就好了。哎，然后呢，我为什么要吩咐他们做这些事情？一方面来讲，这是你们外邦人他们容易犯的问题；第二方面，这是也是律法所讲的，《利未记》第十七章有谈到这四样的问题。那这样四样的问题，其实怎么去解释这四样的东西，还有更广阔的事情，其实摩西的律法都有讲，都有在讲。其实我们说这四样东西，其实它其实跟洁净有关系了。也就是利未记的从第一章开始，都是在谈到有关于人到神面前的洁净的问题。那这就是摩西律法，那你们都外邦人都可以去听啊。那不是说外邦人都听了摩西的律法之后，哦，他们才成为神的选民。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你已经成为选民了，那你就可以来继续来听摩西的律法，来学习神的洁净的条例。大概他的意思对。
嗯，好，谢谢。
这一段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除了四叔刚才讲的说摩西的律法，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到，那这个也包含在摩西律法之内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十诫啊那些内容也都有，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重点提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十五章前半部分一直在讲，围绕的重点是说关于得救的问题。但是说因为受割礼来得救呢，还是说不受割礼就可以得救？所以大家围绕着就得救。那这四样，那刚才四叔刚才讲的时候，他也讲到说，这是跟赎罪有关，跟救赎有关。那就这四样和救赎跟得救有关。那这四样又是分别我们这个和外邦人做分别的这样一个关键点。那比如说像孝顺父母啊，或者是什么偷盗啊，这个跟和外邦人区别没有关系。他说这四样是和其他外邦人做分别的，这种属于这种洁净条例的，又和救赎有关的，所以说特别分，特别做出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需要下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没有提到一点，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你们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是第二章里面有谈到保罗在安提亚为着彼得跟巴巴他们跟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信徒吃饭的时候，结果有一些犹太的信徒来到他们中间之后，彼得就怎么样，就赶快起来离开了。那巴拉巴拉也跟着装甲，那保罗就来责备他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一个信主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跟外邦造假，他们一同吃饭，这没问题啊。但是因为受割礼的人来到中间的时候，彼得就为了怕这一些受割礼的人来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跟不受割礼的人跟他一同吃饭？他不讲说他们吃饭是吃不洁净的，是说因为他们是不受割礼，所以你就不可以跟他吃饭。大家了解哈，是不受割礼而不跟他吃，而不是因为他吃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你不可以跟他吃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是受割礼的问题。 也都对，已经这些信主的人，外邦人是已经信主了，好、哦，他也守摩西格里摩西律法，他也不吃这些污秽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没有受割，啊，结果就让这些犹太人把他们排斥。问题就是在吃饭，吃饭，吃饭到底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哦，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说立位记第十七章，为什么那个谈到第十七章？因为它跟第十六章，十六章是当以色列他们被神赎救赎了，透过大祭司的救赎之后，他们就要特别去针对这四项东西：偶像、淫乱、得死的牲畜、血，他们特别要去禁戒他们。表示你要成为一个蒙救赎的人，你就要继续保持你的身份。怎么保持身份？就是从这些污秽的里面你要断绝。
好，我来补充这个观念，就是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这四样污秽的事情必须要彻底的来根除，也就不要沾染这特别谈的这四样污秽，是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外邦信徒已经入了这个得救的门，表示说他们已经从过去的污秽当中被神所洁净了，成为洁净的人了。尽管他没有受过割礼，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符合入门标准的人，也就是神已经认可他们，他们这些人已经成为洁净了。这个意思就相当于彼得他在去哥尼流家里面之前看到的异象的意思，也就是原本从犹太人眼中看到那些不洁的生物，可是呢神已经让他们洁净了。那所以你身为犹太人，你这彼得，你虽然身为犹太人，你过去得到的教导是说这些生物都是不洁的，包含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的，但是呢今天你要改变观念，这些外邦人已经被神洁净了，他们是洁净的了，所以呢你就不应该再视为不洁，不与他们来往。外邦人的救恩之所以他们能得到救恩，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犹太的这些信徒、犹太的工人，他们能够摒除这个污秽，就是说他们必须要认清楚一点，他们不能再去拒绝这些外邦人得救恩这条路，他们不能去禁止。也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被神洁净了，而你犹太的工人你就不能再把他们视为污秽，你就必须要去传道理给他们，必须与这些外邦信徒一同生活，一同在一起，你不要再认为那是污秽了。好，所以这个基础一旦有了，真理才有可能传到外邦去。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在犹太公会，在犹太的教会里面，他们就是在辩论这个问题。那些要求外邦信徒还要受割礼的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派的这些信徒，他们就是抱一个观念，你这些外邦信徒，虽然你是信耶稣了，虽然你是受圣礼了，但是你们还不洁，你们还必须要受割礼之后才能成为洁净，才能入神国的门。
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大家现在说为什么提到这四点，你又跑到后面了？
这四点就是已经成为洁净的人，你就不要再去沾染不洁，就这个意思。这是关键点，这也是如果你成为洁净了，你再去沾染这些明显的这些污秽，那不摆明的把神的救恩又给废掉了吗？ 你又回到原来的这个污秽当中了。
因为这四点特别我刚才强调它是跟偶像崇拜有关系，也就是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有关系的。所以到了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比那个保罗来到耶路撒冷，雅各重新也提到这一点，他说那外邦人呢，我们已经写信吩咐他们不要去沾染这四点。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啊，至于我们犹太人呢，我们应该要来到耶路撒冷继续来献祭。但是犹太人的献祭，他们认为还是要来耶路撒冷献祭啊。而外邦人呢，他们虽然不需要来到耶路撒冷献祭，但是他们至少不可以再去那个偶像的庙里面继续做这个偶像崇拜。所以表示这个都跟偶像崇拜有关系啊。
所以它是污秽又是偶像
崇拜
两个
结合的啊。那我们为什么我刚才有谈到说为什么那个勒鼠的牲畜，
对，
勒鼠的牲畜在希腊的敬拜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有的会用祭献的牛羊哦，他们会用闷死。那我们知道希腊人的崇拜它是由埃及而来的，也就是他们可能是从埃及那边过来的。那圣经在立位记里面所谈到，我们知道立位记里面谈到一些污秽的事情，它是要跟埃及做不一样区分的，很多的规矩都是跟埃及的规定是做区分的。所以表示说他为什么要谈到这些事情，如果做立位记是要跟埃及做结婚，如果谈到这个使徒行传，他是要跟当时的希腊的偶像崇拜做结婚，这个都是跟一种敬拜神的方式很重要。你已经得到底怎么样才是敬拜神的，这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简言之，简单而言，就是雅各在这边他强调的不仅仅只是生活上这种饮食条例上的这种洁净问题，就不要沾染饮食上的污秽的问题，他更重要，他是提到是要从敬拜神的这个事情上面也要去与异教做严格的区隔，要更正他们过去污秽的错误的敬拜方式，也就是要与这个世俗的这种异教做完全的区隔。因此所以就是说在这里的解释就不能只限于是饮食的洁净条例这种要求，也它必须要结合敬拜的条例来理解这里的内容。那所以其实宗教的敬拜跟人的生活饮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结合在一起紧密不可分的了。但是现在的人很少有这种观念，认为吃饭是吃饭，他生活是生活，好像跟敬拜是区分的，敬拜归敬拜。但是我们越了解圣经的内容，我们会越发现饮食生活起居一切的事情它都跟敬拜神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切生活起居行动我们都不要小看，我们都不要以为说这个跟神没有关系，这个跟宗教跟敬拜跟信仰无关，我们千万都要了解这一点哈。这样子就能够比较能了解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是从饮食的条例来表明出这个敬拜的要求。请问还有没有继续
的？哦，我不太清楚。然后那个我再那个想一下我的那个理解啊。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就是第十九章的那个所以啊，这是所以是接着就是上文，比如说他所引用的这个。引用的这个前面的这一部分来说，这个所以不可难为怎样？
是。
然后他又讲这个二十节，这个内容，然后在二十一节说，因为这个我 去理解，就是这个是一个补充，对前面的这个讲的这个结论，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啊的一个补充。
嗯，
然后从这是一点的啊，第二点，第二点。
去接受，对吧？那也就可以看得出，雅各 还有就或许是他所代表的这一些比较在犹太教里面的这些许多的人，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观点，也就是他们很重视这件事情，就是污秽的事情，他们要很重视，很郑重的要跟这些归信的外邦人强调，绝对要注意，要谨守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刚刚也谈论出了，他谈到的污秽，它是跟敬拜神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要禁戒污秽，实际上的意思是要他们在敬拜，在这种信仰上面要保持洁净。你只要你能够注意到这他所提到的这些污秽，就表示你能够去注意，就是在敬拜上面是真正是洁净的。那这样的意思就是他们强调，他强调说这个应该才是真正与犹太人敬拜的这位神的信仰是一致的啦，也就是说这样大家才能是成为一体的，成为一家人，敬拜的才是同一位神。我想我能够去想到的有当时的一些情况，因为在敬拜上面很容易会因为一点点的不同而导致你敬拜的方法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按照以色列他们南北国的这种区别来讲，在过去北国的敬拜，他们名义上也相当于也是在敬拜亚维神，表面上看也是，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在某些的做法上面呢是不合神的规定的，以至于呢就远离神。那我想在外邦地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也就是很可能这些外邦信徒他们也愿意要归信，要信耶稣，也真的是入了门，也敬拜亚威真神，心里面愿意这样做，但是在实际上呢没有去注意到实际的敬拜上要保持洁净，所以他们可能会仿照当地的敬拜的这种异教崇拜的方法，就用这种污秽的方式在敬拜神。那因为一般异教他就会有偶像，就跟以色列人他们也会去过去也犯罪，用金牛犊去代替神，那外邦地更是如此啊。还有就是他们会有这种在敬拜里面就会有这种奸淫的事情，认为这种奸淫的事情也是一种敬拜，等等的这种污秽的事情，在外邦是认为习以为常，他们认为这就是在敬拜天神啊。那犹太人他们就要明确的去表明说，不是的，你外邦的敬拜方法不能拜到真正的亚威真神。我想他这个应该是他在强调的内容。
那一般我们比较通过的理解是说，他们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四点，是因为我们总认为说，像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不会去跟偶像崇拜有关系了，我们总会，我们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是这样嘛？但是人家回到了2000年前，2000年的当时的那些外邦的信徒，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里面，周遭就是一个偶像崇拜的生活，
充斥着这些事情。
对，就是这种生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到第一个，第五章谈到淫乱，第八章到第十章谈到偶像的物。表示更多教会他虽然已经信主了，他们教会的人仍然犯的是淫乱的罪，仍然是犯了偶像这种污秽而不能够区别污秽的事情，
进步吃偶像，
对，他们生活的周遭就是这种生活。犹太人要跟他们交往，我看到了你第一个，你就是生活在这种污秽的生活的里面，如果你不分别，我怎么跟你交往？犹太信徒绝对第一个想到的说是想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刚才会谈到21章，为什么21章雅各会谈到说，那你外邦人至少你不要去跟偶像崇拜，跟他继续有污秽的事情继续跟他们做， 那我们犹太人呢，至少我们要来到耶路撒冷，我们还到神面前分别我们自己，还要献上我们的祭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是成为圣别的，都是谈到崇拜问题。我们都认为我们崇拜没有问题，那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现在确实这一种偶像崇拜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到那么样的一种马上切身都会连做到的事情。其实如果就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活的食物反而是比较更大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食物都是不洁净的食物，然后我们所碰到的物品很多都是已经污秽的物品，那跟我们的生活环背景，那如果今天如果耶路撒冷会是开在我们现在的话，大概它的条件不会
方向
不会一样，不会一样。所以要用这种观点来了解为什么他第二十节都会特别要求这个问题。再来，外邦人会不会去会堂里面去聚会？我跟你讲，一定，因为当时的外邦没有，外邦的教会没有会堂啊，他们聚会到那里聚会，都到耶路撒冷的会堂去聚会了。
只能去犹太教会
堂，对，只能去犹太教会堂了。这个是在主后四十几年的时候的情况，他们没有自己独立聚会的。
传道也是，
保罗也都这样啊。你看，除非这个会堂叫他们说：“你们不要来，我们
赶走
他们。”那个就是在保罗在第十六章以后，你会发现到以后保罗到各会堂去后，有的会堂就不让保罗去。在哥林多是这样，在犹所也是这样，他们会堂不要让保罗他们的信徒来了，所以保罗就以后不得不他就在外面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就在那里继续传道，他在那边聚会
家里的，
对啊，那个是以后的事情。以后在这个时候，不过这西元大概是48、49年的时候，在第一次传道的时候，那时候外邦的信徒的也不过是在加拉太地区的人，而他们能够聚会的，如果有一个犹太会堂，他们一定是到犹太会堂去。哎呀，
所以从刚刚谈到哥林多人，哥林多前书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那些人其实信主也一段时间了，而且教会发展的也很兴旺。连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们都会沾染这里所提到的污秽，可见得雅各还真有先见之明，真的。那保罗也跟他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那他是在哥林多前书特意的强调教导责备他们禁戒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几样的污秽在外邦人当中的这种影响力跟那种容易犯罪的这种可能性，这确实是很大。尽管说现在我们讲到说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其实也还像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还是很多啊，就像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家庭里面也有这个拜偶像的这种亲戚啊，他们也都会有祭拜偶像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他们吃的，他们的做法，他们的作为都会跟这里产生关系啊。对，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也会去犯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外邦的环境里面都要时常面临的一种严峻的考验。
我讲一个例证我在十多年前还在丰所上班的时候，那我跟一个长老教会的一个长老有跟他特别谈到这段的事情，有关于跟偶像的物的问题。因为这个长老他常常人家在拜拜的时候都会邀请他去他们家因为他是一个算是说他搞政治啊，搞都会跟人家他虽然是一个长老会的长老，但是他搞政治，然后他又
地方的人脉
真的很广啊，人家每一次哪个地方
婚丧喜庆拜拜
拜拜啦，来做酒人家那种庙会啊， 啊，多菲也要警察去，啊，他都一定去，啊，我就怀疑奇怪了，我就跟他说，啊，你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去那里呢？我们怎么还可以跟人家他们做这种事情呢？我特别问了他，大概怎么回答？他说，死刑阶段那个是死刑阶段以前的事情，现在的没有了，这个没有了。再来，我去那边吃，我不是去拜啊，我只是吃这些东西而已啊。啊，这些人情世故本来就应该要有的，啊，我又不是去拜他，我是跟他们，我是吃饭
而已，
我吃饭而已。他不认为吃饭是拜偶像有关系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基督教界的人，很多他们对吃的方面实际上是非常马虎的，这种污秽的事情他们不在乎的。
好，那我是
兄弟提啊，
哎，请说。
就是
就是是不是雅各做在这个会议做最终的结论？
啊，是啊，因为那个阿哥应该是耶稣基督的亲弟吧，不是问那个石头阿哥吧？
嗯。
啊，我是问你们这是如果彼得和阿哥他的意见要不同的话，是不是以阿哥的可能而做这个最终的可能呢？
哦，那我就要先问你，你认为这里彼得跟雅各他们的意见有没有一致？
啊，那是不要的。就是我是问的问题是，就那个地方高位的人的石头或是长老啊，如果已经胜着的话啊，有没有什么规矩啊，然后就是最终的最高权威呢？
哦，就是说。你想要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想应用说，如果在会议当中，有不同看法，那到底是谁有决定权，是吗？
啊，是。
啊，那就是要想用这里的例子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所以我刚才在谈说，为什么他最后的经文的最中心点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七节到二十一节，他谈到说辩论很久了，没有结论，没有结论的时候，他用三个，第一个是彼得他自己的见证，再来保罗巴拉巴的见证，最后雅各引用先知的话而引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那我们要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个，神透过圣灵所亲自做的；第二个，神透过他的仆人的所行出来的神迹奇事；第三个，透过圣经本身已经启示的，这三点的成为他会议的结论。我们今天说要会议，要会议也不能够违背这三点。神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做，亲自做了没有，圣灵有没有跟你同工，再来你的结论有没有违背神的话语，大概就是这几点就成为这个会议能不能做成结论，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的会议也一样，如果今天我们要开会，教会要做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够违背神的话。当然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启示，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的，那我们不能够阻挡，他已经做了，神就做了，那我们就要能够顺着圣灵所做的，我们就去做。再来，神如何透过神迹启示在我们中间有特别的启示的神的启示来印证某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应该要去听从。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去了解会议为什么会这样的做决定，不是雅各他做决定，不是的。所以我说经文它要有一种 ABCBA， 表示它一种最中心点要透过这三个人他们的不同的见证时，然后最后来做出为什么他在第 二十二节就开始谈谈到是教会做出决定的，不是雅各做决定哦，是雅各他提出他的意见，他认他断定应该这样，这样的断定有没有违背神的律法，有没有违背这个圣人的启示？哎，二十二节就谈到说没有，他们就认为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决定是这样的决定的啊。
好，所以确实啊，不是雅各一个人去做的决定，而雅各他的意见也是基于圣经上先知所说的内容，也是神的启示，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一起做的决定。